弟兄姐妹们早安，你们放心，这是26年来第一次我在教会连续两个主日讲道吧。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黄牧师和小师长老都在带领退休会，第二个我在外面好几个月，然后7月份要出去几个礼拜，所以他们看我难得回来，就让我拍的这个稍微能够 abuse 一下吧。那我上个礼拜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大家记得吧？太久了，对不对？已经7天了幔内的什么敬拜，幔内的敬拜。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所讲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就是希伯来书13章那里我把它原封不动拿下来的一个题目。其实呢，所要讲的题目就是出到营外呢，也就是说营外的跟随。主耶稣为我们出到营外，被人带到耶路撒冷城门之外，在那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救赎了我们，使得幔子能够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的恩典进到幔内，在施恩座前来敬拜神。那么所以他需要为我们出到营外，让我们可以进入幔内。若是我们要侍奉他，我们必须先靠着耶稣的宝血进到幔内，然后我们才能够听见他的话语，按照他的旨意，能够充满圣灵的能力，能够出到营外来完成神那托付给教会要完成的救恩的使命。所以今天我和大家所讲的题目是出到营外救了他去。那么这是一个稍微新时代的讲道法，我也不会常用，这是一次让大家看一下。那么在我们里面所讲的就是耶稣的脚中，彼得前书2章21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为我们受了苦，所以我们要照着他的脚中行啊，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所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今天我在这里压力有一点，为什么？因为在我心中有一个相当相当高而且相当的做不到的一件的期望，但是却是神给教会的一个使命，让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仍然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跟随主的脚踪，顺着圣灵的引导，然后在这个地上能够将神的旨意完成，将福音的真理不但能够持守而且能够传明。若个教会蒙受神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如何在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里面，在神永世的旨意救恩的里面，在圣灵的水流的里面，我们能够跟得上，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思想的。所以在这里我从5个方面来和大家来思想这个如何出到营外的脚踪，如何跟随主，从神永恒的旨意一直到今天从历史里面的一些的踪迹，一直到我们若个教会今天你和我在这里所做到的。好，我们来第一个哈，我给大家讲5点。好，第一点耶稣的踪迹，他从宝座到十字架，他从天上的宝座来到了十字架，为要寻找拯救神所爱的世人，这是耶稣基督的脚踪。那么我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你可以出来没关系。第一个，第二个是圣灵的脚踪。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圣灵要充满你们，要赐能力给你们，使你们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就差遣所应许的圣灵建立他的教会，让教会能够见证 主耶稣，这是圣灵的脚踪。然后第三个，讲到使徒的脚踪，从彼得到保罗。我在2个星期之前我讲到从以加伯到以便以谢，上个星期其实我也可以讲到说，从摩西到大卫，如何让神的敬拜能够恢复，借着合他心意的人带下山上的样式，也借着大卫合成心意的人，再把失败400年的神的国度能够带回到真正的荣光里面去。所以是从摩西到大卫。那么今天其实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使徒行传》11章，从彼得开始读起？因为我们有一个福音使命的传承， 从彼得这个跟随耶稣三年半的这个使徒，然后把福音的棒子能够传到保罗的手中。所以这是从彼得到保罗，使万民因信称义，同得救恩，这是使徒的脚中。第三个、第四个，讲到门徒的脚中，这些门徒，他们本来活在犹太教的旧约的律法的捆绑的当中，但是因为被犹太教的人起来反对他们，逼迫他们，所以他们从旧约到新约，他们到处传讲耶稣是基督。他们到了外邦当中就传讲耶稣是主，所以这些人他们从旧约要脱离了旧约，所以他们进到新约的里面去，这是一些门徒的脚中。好，第五个，最后若哥的脚中，我们乃是从这个地方叫做福音的基地，然后到地极，就是神所要做的事情，使万人得救，然后圣灵所做的直到地极，也是使徒们所做的，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向地极传的，也是门徒的脚中，到今天若哥有福音宣道的脚中。这是这五个方面，我要来和弟兄姐妹们来思想一下。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一个哈，第一个，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了许许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的细说。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只有一个使命，完成父神的差派，这一个大前提也决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主耶稣也说，父怎样差派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都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这一句的话，这是马可福音的话，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基督在苦难当中的顺服啊，所以我们也需要救了他去，也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意思为意思，向父神的祷告就是说，神啊，只要照你的意思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当他遇到挣扎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求神不要照他的意思行，求神不要听他的许愿，而是照神的旨意行啊。再来，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等等七步的降杯，到最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不但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个叫做我们要照着他的脚中行，他为着遵行神的旨意，他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虚己，然后在神的面前存心是顺服的。弟兄姐妹们，存心顺服这四个字决定你我是如何的基督徒，决定我们一生的方向和我们一生的侍奉，这是这四个字所代表的。耶稣在神的面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但是却完成了神所要做的工作，救恩在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到了第三个地方，我所读的，我所给大家看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就是从这个提摩太后书这里所出来的啊，讲到神他万古之先的救恩和圣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表明出来，耶稣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今天要传扬的，这个生命就是今天教会在这里，在这个世上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也是神给你和我的托付，就是将这个耶稣基督照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面摆上了流的血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然后把不能坏的神国的生命彰显出来，要我们去传扬。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脚中，我们要照着去行。那么第二个，讲到圣灵的脚中啊，从教会到地极见证主耶稣。所有的解经家对使徒行传的解释，不论如何取名字，有的人说使徒行传就是圣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但是许许多多的人有的时候用别的名字，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都不能否认，整个的使徒行传就是记载圣灵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四福音是记载着耶稣在地上所行所教训的，使徒行传是记载耶稣在圣灵的里面借着他的教会使徒和众肢体，在从天上耶稣在天上所行所教训的，但是却是借着他的教会。 在这里行出来。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四福音的一个延伸，整个的旧约直到耶稣基督，整个的新约彰显介绍耶稣基督。所以四福音讲到耶稣在地上所行所教训的。使徒行传是圣经新约唯一的一卷的历史书，讲到耶稣基督在天上所行所教训的。然后后面的书信来讲到教会应当如何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如何在真道上能够生根立基，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能够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圣灵所做的事情。当主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圣灵按照神永世的旨意降下来。然后第二个讲到圣灵来了，为要见证荣耀基督，建立他的教会，这是圣灵来的目的。所以圣灵来赐下能力，让门徒们可以出去传福音，圣灵来降下恩赐，是建造教会的恩赐。所以这是保罗所做的事情，也是使徒所做的事情。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出去到普天下传福音，然后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这就是真正的神要叫我们所做的。用一个话叫做本地的福音，远地的宣道。在宣道里面的两个大事，一个是传扬福音，让人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在当地建立教会，让他能够建立基督荣耀的身体。最后圣灵来是要充满门徒，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只有最后才说直到，其实每一个都有道，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那这一个呢，是主耶稣清清楚楚告诉使徒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以这一章圣经就把整个使徒行传做了一个大纲的介绍。第一章到第六章都是福音在耶路撒冷，然后第七章使徒这个当这个史蒂凡起来做了宣道的一个好像一个大的一个伟大的宣言之后，这个圣灵的脚踪就带着门徒们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往外去，因为耶路撒冷的工作永远做不完。他们一传福音三千得救，再到门口一传福音五千人得救，然后教会的事情开始发生，有内部的撒旦的这种诡诈借着欺骗，第五章进到教会，然后到了第六章有希尼尼人的寡妇在那个地方发怨言，所以教会有处理不完的事情。但是福音要传到天下，神的工作是不会停的。耶路撒冷的人聚集的太多了，神要把他们这些人要分散到普天下去，要让福音不单单只留在犹太人中间，更不是只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从第八章开始，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福音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在十二章之前福音在整个的犹太全地，然后十三章开始保罗巴拉巴他们从安提阿开始福音往地极而去。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就把整个使徒行传就把它分段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使徒的脚踪，从彼得到保罗。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他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彼得行传，十三章到二十八章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保罗行传。因为前面十二章彼得代表使徒，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代表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甚至包括撒玛利亚的福音，这个地方带着彼得，前面十二章的里面讲到彼得，从十三章开始到二十八章讲到保罗。所以这是一个两个，一个是这个对着犹太人的一个使徒，一个是对着外邦的使徒，两个神所重用的人，这是使徒的脚踪。所以第一个是彼得的脚踪，他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好像他是主告诉他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他本来是一个撒网的人，但是当他被圣灵得到之后，他不再在加利利的海边打鱼了，他在整个的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撒鱼，他这个一个网下去三千人得救，再一个网下去五千人得救，他撒的是属灵的网，使人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也把真道的网撒出去，在十五章当这个地方信仰的大辩论开始的时候，他站起来在那个讲道，他神我们得救和他们完全一样，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靠着律法。所以使得这一个争论在最严重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真理上，彼得能够持守得住， 让保罗他们所说的福音的真理能够得到整个耶路撒冷的众人的接受，让这个福音的纯正的真理因着彼得的在神面前真理的认识呢能够支撑下来啊。再来他在犹太全地啊，然后他在这个撒玛利亚，然后他到利己哈。这个彼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哈，他在耶路撒冷他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的好像是做头的啊，所以当他各个地方，当这个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许多人得救之后，然后彼得就和约翰去为他们祷告，圣灵就浇灌他们，这是撒玛利亚的五旬节。然后当在哥林流家里去的时候，这个本来是他是不去的，但是神告诉他说啊，神所分别为圣的你不可看作俗物，圣灵告诉他说你要跟他们同去，所以彼得就去了。彼得知道当他下到该撒利亚的这一个哥尼流家里去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会引起整个耶路撒冷的反弹，因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在犹太的这一种的教条的背景的 旧约的束缚的当中，他们不觉得救恩应当传到外邦去，他们不认为外邦人可以得救，他们认为除了犹太人之外都是像狗一样，只有犹太人是圣人，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强烈的自己的优越感，属灵的优越感，宗教的优越感，他们是圣洁的百姓，别人都是污秽的，所以到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是一种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彼得当他要去之前的时候，神也知道，所以神就用这个天上的异象三次降这些食物在他面前，叫他起来宰了吃，让他知道神要破除这个使徒在他心中的障碍，对着福音的一个传统的束缚和一个误解。神有的时候要打开基督徒教会属灵的眼睛，但是我们就是视而不见，不肯顺从。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得罪人，因为我们怕失去在教会里面别人的接受，所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常常就是说宁愿我们自己我们沉默是金，我们不去碰干犯众人众怒的事情。但是彼得知道当他去的时候，他会失去他在耶路撒冷的领导地位，他会失去他在教会里面的领袖的地位。果然不错，后来耶路撒冷就变成雅各做领袖，他就失去了领袖的地位，因为许多律法的人起来反抗他，虽然有一些人接受，但是有更多的人反对，所以彼得到最后这一个失去了在耶路撒冷的地位，但是他自己情愿放下啊，他也去了。当他到哥尼流家里的时候，当他去一讲道的时候，我们读的圣经他说我一开讲圣灵就浇灌下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彼得是走在神的启示的里面，彼得是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使命的里面，彼得是走在圣灵的水流的里面，他是跟随圣灵的脚踪到了哥尼流这个外邦人该撒利亚的家里去。当一个跟随神的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圣灵充满你和我，我们的眼光已经不再是今天的眼光，我们的胆量已经不再是今天的胆量。我常常喜欢一个猫和老虎的比喻，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如果照着自己的才干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不过是一个猫，也不错，也跑得很快，也会爬墙，也会干什么，但是当我们真的好像被神所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我们身上有个力量是一个猫绝对不可能的，就好像一个老虎的力量就产生出来。但是我们这些人如果不肯被神所用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天上的老鹰变成地上的鸡，再也飞不动啊！本来是属天的，然后就变成属地的，为得饭碗，在那个地方离不开附近多少公里之外，或者是多少公尺之外啊！所以彼得不是这样子的人啊，这个人是顺着圣灵的脚踪，明白神的启示，然后跟随主的脚踪。所以彼得这个人实在是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个。他到外邦，外邦在文化上面的地级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是彼得把他破除的。彼得是第一个耶路撒冷的代表，一个使徒，他为着主的缘故，他能够突破和外邦人同桌吃饭。弟兄姐妹们，在彼得的历史上，我们有一个提醒，前面的经节因为太多我没有读，天使告诉哥尼流说你要去请彼得来，他有话告诉你，叫你的全家可以得救。这句话实在是摸着我们的心，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全家得救。今天许多的教会的讲道可能比彼得讲道还要有学问，还要精彩，但是却不能够再让人得救，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让我们彼此代祷，大家也为所有讲道的，也为我们所有在座做儿童主日学老师的都是一样，我们所讲的道其实是可以叫别人得救的道，同意不同意？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今天教会所要讲的道是能够有属灵的权柄和能力和真理，能够让人得救，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宣道所要讲的，不是一些外面的工作，也不是一些讲章网络上面抄下来的东西，而是我们从生命的里面让圣灵的能力从里面出去的。教会本来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听听新闻，听听一些好的资料，好的笑话故事，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要忘记，我们需要传讲的道是要让人得救的道，是圣灵会充满在我们听到人身上的道，求神怜悯我们，彼此代祷，不让今天的教会好像说那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今天的教那今天是什么教会呢？不是，那个是耶稣的教会，难道今天的教会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吗？这个元首没有改变，那么改变的是我们，圣灵的能力仍然与我们同在，是不是？这是彼得的脚中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的讲，因为这是彼得一个非常美丽的人哈。有一本书叫做《顽石点头》，是赖若翰牧师写的。我在加州的时候也见到他，我说你这本书写得真不错，他就给我另外一本书所以以后不能讲这种话，要不然书都看不完。下面讲到巴拿巴的脚中。这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圣经说他是一个好人，圣灵充满，信心充足的脚中。今天教会里面不是缺少有才干的人，今天教会里面缺少好人，今天教会里面缺少圣灵充满的人，今天教会里面缺少信心充足的人，因为这样子的人主才能够使用。有一个地方要请我去传福音，还没有去，所以我不能讲那个地方他们听见就不让我去了。我给他们一个题目呢，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最尖端的科技人才哈。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穷学生，也没有什么打工的，我们这个地方都是非常专业的人，要讲一些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些的福音听才能够听。我说这个这样的地方我还没有见过，所以也很想去看看。因为我去的地方常常都是很穷的，对不对？他们居然说他们什么都有了，感谢主。希望他们也有信心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我们去宣道，有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别人其实听见我们的还不如看见我们的，是不是？别人看到我们的远远过于他们听我们所听的，若是我们所讲的和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两个样子，我们所讲的正好是他们的绊脚石。我曾经讲过，我说他们在台湾做了一个调查，台湾最不能相信福音的三个原因，最大的第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偶像全世界第一，而是因为基督徒的榜样不让他们觉得炫目，第二个是没有人向他传，第三个才是民间宗教信仰拦阻，第一个乃是基督徒的榜样。如果大家都能够像巴拿巴一样是个好人，这个好人是怎么样，就是圣灵的果子在他身上活出来，他的性格能够被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一个什么样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人乃是他的脚中。所以这个时候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兴起的时候，他们要打发一个人，居然没有打发任何的使徒，打发了巴拿巴，可见这个人有他的特点第一个他的属灵的程度绝对可以被接受，第二个他是居比路人，这个地方许多的人是居比路人，所以打发他去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然后他走到哪里就把恩典更多带到哪里，所以他是一个祝福的脚中，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一个脚中。这个人他知道这个教会当这个安提阿教会起来的时候需要什么东西，他知道这个教会需要神话语的建造，他知道一个教会一定要在神的真理上面好好的扎根建造，而他也知道这个教会有许多的事情他做不来，虽然他是一个好人，虽然他圣灵充满，虽然他信心充足，但是他知道他自己还不能够应付这一个圣灵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工作的托付，他需要一个团队，所有的人侍奉的时候你不能够单枪匹马， 在教会的里面绝对没有 Zorro 这个西班牙的那个带着那个东西的那个英雄哈，绝对没有 Superman。 教会的里面永远是身体的侍奉。若是我们只是认为自己有才干，自己有信心，自己又有毅力又有决心，然后不能和别人同工的话，走到哪里让别人受苦。我常常和别的教会讲说，我们做个教会的所有的这个神学生，他们出来都要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和学习和别人同工，一同来侍奉神，才能够成熟，才不会一出去的时候别人看到他都是怎么样，有苦难开啊。许多的人只有一心爱主，就以为全世界要听他的，其实别人也是爱主啊，不过身份不一样哈。所有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专家，譬如说你要读生物，你要读物理，你要读什么东西，你都要读好几年，读个 PhD 也要读好几年，但是好像神学院进去三年出来就可以做头，没有这回事情。生命生活各个方面都要平衡，你的 leadership 是你自己得来的，是你自己活出来的，不是你的位置可以给你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论有没有同工的 title， 无论有没有工作的 title， 神要看的也不是这个，神要看的是到底有多少圣灵的充满，信心充足，在神面前顺从神，认识神有多少，是不是？人可能看外表，但是神是看内在的。所以扫罗虽然有王位，神把他废掉，大卫虽然这个牧童，神差撒母耳去告他。神的眼睛是看我们的内部心肠，到底我们在神面前如何，神知道啊。他是一个卓越领袖的脚踪，他不但是一个领袖，耶路撒冷承认他的领袖，他更表现他是卓越的地方，他到大树去找扫罗，找那一个他在扫罗身上看见神的呼召，他在扫罗身上听见大马色的异象，他在扫罗身上看到这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智，所以他知道他需要这样子的人来带领这一个神在安提阿所兴起的。因为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这是一个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圣灵要做一个新事，因为是安提阿要变成一个普世宣道的一个基地，所以在这个地方巴拿巴他去找扫罗，圣经告诉我们他找着了，意思就是说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找扫罗，把扫罗找进来啊。第三个讲到保罗的脚踪，因为这不是我今天最重要的啊。第三个按一下不出来了是吧，这个啊，保罗原来是一个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哈。我们中间哈，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认为自己不错哈，保罗更以为自己不错哈。还有他怎么慢下来了哈，他在大马士遇见主哈，他去破坏圣徒遇见主哈，他悔改，然后呢他在阿拉伯的旷野那边灵修哈，他这个属灵的功夫一定要下的，要不然出去不行的哈，然后在大树就开始传讲主的福音哈。所以这是保罗的脚踪，所以从彼得到保罗，圣灵不断的往前，借着这一些顺服他的，借着这一些有意向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说父神亲自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所以他的真理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他在大马色的三年的时间，他在那个地方把圣经旧约的圣经整个转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把耶稣基督贯穿所有整个的旧约，然后当他起来写书信的时候，让整个教会明白整个神真理的全面啊，这是在神面前所做的功夫哈。所以这是三个是神所使用的。我们虽然彼得讲说彼得和保罗，但是巴拿巴是一个教会里面永远需要的一个人物哈。所以是一个从彼得到保罗哈。第四个啊，安提阿宣教牧养的脚踪。好，我们看第四点，讲到门徒的脚踪，求旧约到新约哈。我们再看下来哈，他第一个是一个信心的脚踪。这些人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就知道旧约的一切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不再被犹太教的传统所束缚，所以他们就引起所有犹太教的反对，但是他们仍然跟随耶稣基督，他们从当时能够和永恒能够连接起来啊，好，从短暂到永恒，然后为义受苦，受苦的脚踪。这些人他们受了苦，他们在各个地方被逼迫，虽然史蒂凡被打死，但是门徒们也都在那个地方开始受到许多的逼迫，尤其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更是受到许多的逼迫。不但这样子，他们的代价也是很大的。他们怎么样子哈？啊，他们离乡背井，四散的脚踪。他们在耶路撒冷都有自己的房子，都有自己的亲友，但是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 为着信仰的缘故，为着他们真正成为属天的百姓了，他们不再顾惜，也不再舍不得留在耶路撒冷，因为那个代价是不值得的，他们情愿付上这样的苦难的代价，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永远的价值，他们不会再留在这个地方。他们要留下来很简单，他们只要遵守犹太的律法，他们就可以留在本地，但是他们情愿跟随复活的基督，所有在心脏里面。所以整个其实希伯来书都是在讲求从旧约到新约的啊，然后从所有的外表进到本体的基督的和教会的。好，下面讲到这些人，他们四散的时候他们是圣灵充满，他们四散的时候充满信心的，虽然在苦难当中他们随走随传。这个传在这个希腊文的里面只是一个讲话的讲，不是讲道的讲，所以这一个随走随传就是个人做见证而已，就是讲到你怎么认识了主，讲到主多么的美好，讲到主多么的可贵，就像我们平常的日常的绘画一样哈。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讲话，并不是一个讲道的讲。所以这些人走到哪里就见证耶稣基督啊。现在是一个旅游的季节，很多人要出去度假哈。度假的时候离开教会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不是的，走到哪里人家随走随传，加美的脚中哈。再来讲到跨越种族语言文化宣道的脚中，他们不但在耶路撒冷传的福音，他们随走随传，他们到了安提亚那个地方，有说希腊话的，他们就向有一部分人也向他们传福音。这已经是跨越，不但跨越犹太种也跨越语言，平常不太用这个语言，也跨越文化，然后是一个宣道的脚中。所以安提亚的门徒，安提亚教会的建立不是使徒建立的，就是你和我这样子的一般的所谓的门徒平信徒所建立起来的。好，最后一个啊，他们活出基督荣美的脚中，因为到最后他们被附近的人称说他们是基督徒，就是他们谈的都是基督，他们唱的也是基督，敬拜的也是基督，他们讲的生活的都是活出基督，所以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这是一个门徒的脚中啊，这是一个我们应当学习的一个脚中，他们把使徒们的福音他们能够传承下来。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是使徒，我们也没有什么恩赐，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那么这些人就是我们的榜样。这些门徒他们在患难中，他们在逼迫中，在痛苦中，但是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好，最后一个，第五个，讲到弱哥的脚中，从基地福音的基地到宣道的地级的，又是福音又是宣道的脚中。若是我们在本地不传福音，我们在远方也不会去宣道啊，漂洋过海到远方去永远不会让我们变成一个宣教士，如果我们在本地不肯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们要出去传扬或在本地宣道，我们一定要在圣经上面下功夫。所以巴拿巴把保罗找来，在安提亚足足一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教训众门徒，教训众门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若是没有好好读圣经，也没有好好祷告，我们也没有好好追求宣道，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今天我们和有些人在谈，不是大家参与有多少，而是大家根本不关心，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和主不发生关系，那么宣道更不用谈。但是我相信一个蒙恩的人却不愿意错失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一天主来审判我们衡量我们的时候，乃是按照属灵的在神面前天上的能够存留的有多少。那么讲到幔内的敬拜，讲到营外的跟从，就是把这两个星期的主题做了一个综合。上个星期讲到幔内的敬拜，再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与神面对面，然后里面的改变越来越像他，然后跟随耶稣基督去受苦，为着福音受苦，为着神爱世人的大使命，在这个地方跟随主一直到他再来。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从本地直到地极，我们传福音是从今天直到他来。那么传福音就是说从主耶稣所做成的，圣灵所带领的，使徒的脚中，门徒的脚中，到今天你我的脚中啊。讲到本地福音地极宣道的脚中，我们在本地的福音我们做的其实还是不太够，我们现在福音班的人好像这个灵洗班的人比以前有递减的趋势哈，那是因为我们多数人需要更多的来参加， 带我们所关心所爱的人带他来教会参加福音班，然后鼓励他们，栽培他们，让他们能够参加灵洗班哈。这就是本地所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宣道，我们需要许多的人，我在外面跑了许多地方，最需要的就是装备好而且 committed 尾声的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士。什么叫做尾声？有一个最好的形容，我写过一篇文章，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登过，在柏林的教会登过。我说尾声呢，就是一个人从飞机上面带着降落伞跳下来的时候，当他离开飞机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再也没有回去的机会，他就是向着他的目标目的地而去，这个叫做尾声。当我们离开了我们安舒的环境，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承受了使命，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就是向着目的而去啊，我们就是照着神的吩咐而去行啊。好，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尾声的人。好，再下来请看，讲到未得之地异教之民的脚中。我下个星期会去参加一个宣道团队的一个宣道大会，他们在全世界有300多个宣教士，那么这两个礼拜他们是一次大会，他们有200多个宣教士会从全世界各地来。我那次去拜访他们的总部，那么他们的 president 邀请我能够礼拜四能够去他们那个地方，和他们在中亚洲，在回教，在这些地方的一些宣教士能够多一点接触。他们在三个地方传福音，佛教所以他们去中国回教他们在中亚洲中东，还有回教印度教他们在印度，许多的福音工作，加上在美国许多的回教的、佛教的、印度教的，这就是他们的重点。他们就像异教之民传福音。那我们教会的福音宣道的大前提就是像未得之民，或者是说 least reached people group， 就是最少，就是没有教会、没有传道人、没有教堂的地方，别人去不了的，我们尽量往前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好，再来。好，传讲基督，跟随圣灵的脚中。好，最后再来讲到齐心协力，前仆后继的脚中。应该前行后继哈，前仆是不好意思讲别人哈。如果我在前面跑哈，扑倒了，你们继续踏着我往前走，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个，但是我们是一起去的，不是只有少数人，所以应该前行后继。我们就是不断的让若个教会成为一个宣道的教会，不是为着宣道而宣道，而是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圣灵的水流，这是使徒在这里做的，这是众门徒在那里的榜样。我们在这个地方，今天和永恒，和神永世的旨意发生关系，往前走。那么下面我就讲到一些若哥已经有的宣道的脚中，这个很快的哈。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又是波饼啊，大使命啊 ，make people disciple， 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请啊，这是若哥教会啊，好，请我们从本地开始，就在美国开始，然后直到地极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好，那再来哈。我们从哪里开始？先从请再按快一点，没关系，我跟上你就好了。先从我们骨肉之亲开始，中国啊，右边是开放的，比较绿；左边是比较没有开发的，所以是比较是，所以右边是我们要在城市里面做，在知识水准高的人里面做；左边在比较没有开发、比较贫穷的这些比较难去的地方去做的少数民族的这样子的工作。好，再来，请啊，继续来啊，好，这是长城。啊，继续按就好了。啊，不知道问我哈，下来问我啊。这是外滩，上海的外滩。这是香港，然后这个是我的老家。因为选了三个，再选哪里？当然选我老家青岛。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哈，这里不知道讲过没有？它有四根红柱子，代表一年四季；它有12层楼，代表一年12个月；它有365个房间，代表一年365天。这是海尔总部的总部 headquarters 啊。再来，这是中国。那中国有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就业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对象啊。因为他们带出来将来的 professional， 带出来将来的政府的官员，许多的儿童，许多的青少年啊，2亿的青少年，这个儿童等等，我们要做。然后不但是东部的这个开发过的，我们西部要经过甘肃到荒僻的地方去，经过千山万水，那是广西，我们刚刚去回来的。然后这是内蒙古啊，那个好牧人就是我啊。然后这个地方是中国，我们有超过490个在案哈，超过490个少数民族啊，大的有50多个啊，也不要忘记这是什么，全世界第一高的台湾啊。那这是东海大学，我去宣道，他们有10个 bus 去的，然后许多人决志信主，那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在开发的地区，在各个地方就是传福音。然后21世纪宣教的中国，这是我很喜欢的哈，我写的哈啊，再按一下，它会一个一个出来，再按一下啊，哎呀，它就是这样子了。OK， 很不好意思，回不去吧？ 那个你们没有麦克风，要不然我就请那个什么李什么 Steve 帮我念啊，那个什么 Peter 啊，21世纪宣教的中国是神慈爱与大能的彰显，神将华人散布全球，在苦难的中国，神兴起了数以千万的信徒，在大试炼中塑造了、雕塑了威武不能屈的中国教会，在海外，神造就了许多专业的基督徒，兴起了不少资源丰富而富贵不能淫的华人教会。海内外中国教会的整合与互补，使中国教会成为独特的宣教大国，可以在21世纪承接大使命的重任。啊，就是刚才耶稣的脚中、圣灵的脚中、使徒的脚中、门徒的脚中，到今天啊，华人的脚啊，中国教会的脚中，不单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也在各地殖民啊，移民之堂成全圣徒，靠着真理、圣灵建立他荣耀的教会，引进主的再来。啊，这个也只能写这么多哈。啊，这个现在就很多地方介绍一下，这是书二，这是我自己造的，但是后门，因为前门那个时候庆祝60周年过不去，然后呢是在那边的讲道，下面是我和马鸿章在那个地方接受他们这个辛苦的礼物，我在那边病得都快回不来了，发烧站不起来，然后给我的东西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娃娃啊，我已经有了，本来还不想带，鸿章告诉我带吧，我才带回来。OK， 好，啊，再来，这个地方就是欧洲了。啊，欧洲这是巴黎，所以我们在巴黎教会哈，啊。然后那一个是什么？伦敦的那个那个桥，所以下面是伦敦的剑桥的教会，再按一下哈。好，啊，在下面去哈，啊。我就不写名字了哈。啊，再来，这是英国和法国，然后这是德国，是我们在那里最久的啊。他们在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哈，啊，他们在这个后面就是大教堂啊，这是一个先比哈，啊，所以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右边是上次我在那边带着18个人受洗哈。啊，然后下面是他们聚会的左边的情形，右边还有哈，人少一点，右边也有，现在聚会人数已经到了150、160啊。那右边是丰盛神学院开始去成立了他们的神学院训练，在那个地方希望在那里能够栽培出一些人来。好，再来习惯 OK， 这是在马赛教会，本来我们今年还要去带他们的儿童服事的哈，还要到巴黎去的，后来他们这个教会有特别的事情，所以今年就取消掉了。那这是罗马，一看就知道哈，所以在罗马那个地方也有罗马的教会啊，然后在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奉献箱，就往普天下为着福音的。然后这是一个在罗马，在意大利东边的一个 Piscara， 我们教会，我4月份回来，5月份就有2位长老去那个地方训练了。我出去就是找宣道的场地，跟黄牧师一样，回来以后就让教会的安排，教会的牧长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可以去哈。这个地方我们会认养他们，帮助他们。好，再来。这是意大利，然后讲到中亚洲，这也是最难的地方，中国的大西北和中亚洲，这是我们目前的我常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好，再来，吉尔吉斯坦，那我们教会很可爱的这个威汉，这个小张姊妹、三小姊妹哈，去了那里五个月，我去年11月第一次去，回来在这边介绍一下，哎，他居然就来了，因为他成绩太好，提早毕业，加上研究所之前中间有时间，他就去了5个月，刚刚回来，感谢主。啊，他的父母亲在这里，啊，我就常常讲说，他爸爸之前好担心的，天天来找我问危险不危险、安全不安全。人家女儿都没事，他紧张的要死，啊，后来女儿去了，他就很开心了，然后就和我说，哎，我还有一个女儿呢，感谢主哈。我希望我们中间的父母亲也能够把你的孩子哈，鼓励他们能够出来。这是吉尔吉斯坦，那么我8月份还会去哈。那这个地方是一个整个中亚洲最开放的地方，就是说还可以在那个地方进得去的地方哈。比较不会有暴动的地方，他们的总统被赶走了，现在没有总统，正在选哈，但是还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好，再来，啊，这下面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做许多，这是一个杨长老他们的团队，那个是我们一个团队在加州见面，那是第5家的长老，我们还有2个宣教士已经去了，去了吉尔吉斯坦，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成立一个向回教、向当地人传福音的一个训练基地，在那个地方就是天山的西边。在那里建立，然后拆配他们能够到中亚洲和中东去。下面就是在那个地方杨长老他们所办的基督教学校，每天早上7:30有晨更哈，感谢主，这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所基督教的学校被政府所公开接受的，所以那个地方能够这些人都变成基督，他们孩子们很多就变成基督徒了。我在那里问说，接受主的举手，好多都举手，好，感谢主。再来，啊，那这是我们教会认领的一个班，才1年级哈，我坐在中间和他们一起照个相，看不到就是了。然后左边就是威汉他们带的这个团队哈，我去看他就在我旁边那个可爱的小姊妹哈，那右边是这个在吉尔吉斯坦的一些人， 那在我左边的右边的那个是一个那边美国大学的副校长哈，然后在旁边是苏文龙的女婿啊，那那一边是马来西亚来的一个宣教士，都在吉尔吉斯坦，我去拜访每一家都去看过了。好，陈磊，好，这个呢，我们去看那边有很多孤儿的工作，他们两个是双胞胎，硬是要我抱，把我累死了哈。抱一个就够，算了，抱两个。那下面呢，左边下面就是那个副校长在他家里面，在他那边所办的这些学生的训练的那个团契哈。那右上角是我去看那个他们那边做货柜的这些场地，看看有没有中国人，因为暴乱过后中国人都躲起来，因为都被烧掉，所以他们就收 commission 租给别人，那所以那次去并没有看到中国人，很可惜，也太大了，几万人在那边下面是这些当地的牧师和他们在一起。那我上次也去了乌兹别克斯坦，那我走的第二天就发生暴乱听里面人告诉我死了1000多人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变成中亚别的国家，已经很危险了哈。所以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上面就是他们自己的聚会，下面是莫斯科的聚会，我在最右边那个哈，他们的薄饼的饼是真的大饼面包不像我们是薄薄的哈然后下面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有逼迫但是呢他们有126个聚会点只有30个是政府接纳的，别的都是被政府所监控的不准的，所以他们不准你向当地的人传福音，你向素人传福音他不管，因为现在已经独立了。所以我上次去就是和他的领袖，他正好来和他一起见面，我们一起谈，然后要在那个地方开始为他们帮助他们一起来支堂和他们，这是一个不错的教会，他们在那个地方最大，在 Cashkent 有4000个人哈，那他们一天有4堂的聚会感谢主下面，那这个是两个双胞胎，这个是到孤儿院，到这种4岁以下的孩子，上面很可爱，下面是同一个背上就这样子哈。那上面两个双胞胎他们是艾滋病的孩子，都是艾滋病我去都有点紧张再来这些孩子你看背上长，这些都是孩子，都是很可怜的。那这个姐妹呢，所有的这些孩子来找他抱的都是艾滋病的，上面的左上角那一个但是因为基督的爱进去呢，所以他们就让他传教，因为别的人都不太愿意来这些地方。下面是这种智障的一些孩子们下面那是另外一个医院和右边，那这个年轻人才22岁就是这样全时间服侍神感谢主他们姐姐是唯一会说英文的，所以替我们翻译要不然的话我们不会说当地的苏俄话或者是乌兹别克斯坦感谢。好，再来，因为我和另外一个杨长老一起去，这是4岁以上的地方那这些孩子呢弹吉他的都是从美国去的，在那个带他们这些残障人员。那右上角是一个师母，当地的，那么他们像他在讲话的是一个回教，当初是一个回教徒，他们这个养老院，这个是养老院，都是等死的这些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到了这个年纪他们面对死亡和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很多都接受了主，他们下面只有这4个人在那个地方服侍，这么多老人我们和他们合照。好，再来我就是只用几张，因为时间有限太快了一点右边上面那个是一个航空母舰，对不对？然后这些飞机出发，谁是这些人呢？就是你和我，左上角那个就是我们宣道的团契的退休会这些人将来都是从这个，哪一个是航空母舰呢？就是左下角这个，你看这个小时在祷告，我们新堂那个新地在那奉献25周年，对不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好像航空母舰一样，但是我们出去宣道的时候，装备好训练好的这些精兵呢，我们能够把它送到各个地方去，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基地上面好好的建造再来这个 Haggis Priority 呢，就是需要全世界的 Committee 的全世界的宣教士，还有然后呢我们需要找一些 Mission 的 Partner 这些人都是我，这3个都是我们教会出去的，一个代表年轻人，一个代表怎么样，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是专业人，也不是我们中国人，对不对？那个Paul 他的那右边是李太远他们夫妻回去在那个地方大学里面服侍，都在不同的岗位，但是这些人呢都把自己的时间花上来我们现在跟找了许多的 mission 的 partner， 要和他们一起出去做一些宣道的工作，能够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旧约里面神在那里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都太忙了为着生活忙，尤其现在赚钱不容易，失业率太高，我们没有办法好像离开我们的工作，但是神在那里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有的时候你去2个礼拜，虽然访宣有一篇文章黄小志长老最近送出来，就是说很多的访宣其实 造成很多人的宣教士的辛苦，去的人也没有预备好，到那个地方像观光一样的心情，这不是我们教会会做的。除了年轻人我们给他们机会之外，我们比较成熟的人，我们都希望在主日学好好装备，在这个地方学习侍奉，然后在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在家庭里面活出基督的荣美，然后去那个地方所言所行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在那个地方能够影响社区，在那个地方能够做工。所以两个礼拜的短宣就可以，两个礼拜的出去，一个礼拜出去训练的也可以，那出去时间越长越好。那我们教会的 Margaret Kwa 他是一个16年的医生，他今年就要开始出去宣道，一期就是4年啊，感谢主啊。我们继续要做的就是把福音传遍全地啊，不，这个箭头是我，因为这一张我是从中信，不是，我是从大使命 copy 下来的哈，从中国传遍中国的大西北少数民族，传到中亚洲，传到中东，也其实还要从欧洲过来，因为欧洲现在许多没落，非洲这样过来把福音传遍啊，因为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啊。好，再来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图，因为挂在我的办公室上面啊，这个。我们有信心，有属天的呼召，我们就敢展翅飞腾啊！我们是属天的，属天的老鹰在天上飞的，但是如果不常飞的话，就变成一个鸡在地上只会吃东西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信心充足，圣灵充满，然后活出基督，让我们在近处传福音，在远处做他的见证。那么最后一章就是一个复习了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进入幔内来敬拜他，为的是要我们出到营外能够跟随他，然后耶稣的脚中从宝座到了十字架，把永恒带进了历史，那圣灵的脚中就是一直要到地极，一直要到主再来，一直见证主耶稣，然后圣灵要充满差派，要给我们恩赐和力量，让使徒的脚中给我们做了许多的榜样，然后门徒的脚中也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然后若哥的脚中从基地到地级，然后福音，然后宣道，让我们的脚中成为跟随主的脚中，完成神旨意的脚中，讨神喜悦的脚中。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和你们讲一篇道，是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放在你我的面前，做一个挑战也好，做一个提醒也好。弟兄姐妹们，我讲完这篇道最少两个月不会再讲，因为我七月底就会出去，一直到八月底才回来，我会在中亚洲很多的时间，希望在那个地方继续开荒。我本来想选定第三个国家是阿富汗，第二天就发现有一个人被绑架，我说哦，原来阿富汗在打仗，换一个地方啊，所以可能会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希望能够尽可能在中亚洲的里面，在那一些没有人能够去的地方，我们若哥教会能够从一个过去是一个 prayer 和这个 money 的 support 的一个教会，变成一个participate 的教会，就是参与的教会，就是我们跟着宣教团队出去，然后能够建为一个 partnership 的教会，就是能够和宣道机构并肩的并排的一起合作，来开创一些新的宣道的工厂，到最后我们能够做成一个 pioneer， 我们能够自己为着主去得为着之地，好不好？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若哥教会在今时代我们不白占地图，在现今的时候也不白费光阴，让我们 from every here and now， 我们来做主的工作，就是你和我。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心中何等的震惊，我们也何等的沉重，我们也何等的羞惭，因为我们实在常常不常有你，也没有准备好，我们也没有计划好，我们为着我们的儿女做了许多的计划，甚至于为着养老我们做一些计划，但是为着被你来使用，我们缺少计划，我们缺少装备，所以当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只好闭口不言，我们只好观望不动，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能够起来，世界上面的人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何况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更是能够活在属天的呼召和意象的当中，我们相信在我们做不到，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让我们凭着信心的眼睛，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定睛在神的旨意上，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让你的教会在这里生根建造，让你的福音传遍世地，直到引进你荣耀的再来。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